好，感谢主啊！这个我们今天这个罗马书已经到了第二章，这个第二章1到11节的这个经文。那么我们仍然是按照惯例呢，我们先用一点点的时间呢，我们来分享我们上一次所分享的内容，作为今天经文的一个背景啊。那我们知道罗马书第三章呢，保罗呢他是准备要讲因信称义这样一个真理的。但是呢，保罗在开始传讲这个因信称义这个因信称义这个以前呢，保罗呢先是指出人的罪，而这个罪呢是会引起神的一个愤怒的，所以呢，这个福音的起头呢，它是从神的愤怒开始。那我们这个经文，我们这个脉络，我们看得非常清楚啊，因为圣经这个明确的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那么在第一章的第18到32节当中呢，保罗指出外邦人的罪，那么世人呢，他讲到世人看了这个世界呢，不可能说这个世界是没有神的，因为这个保罗借着这个神借着保罗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神的永能和神性呢是明明可以知道的，那虽然眼睛不能看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呢，叫我们无可推诿，你就没有任何理由说这个世界是没有神的。但是呢，人享受了神的创造，神的阳光，神赐给我们的阳光、空气、食物等等的这些创造呢，那人呢从来不感谢他，也不赞美他，并且呢，人呢去将这些东西呢是归荣耀给这个偶像，人去拜偶像。那不仅仅是拜偶像，还有这个章经文当中提到的这个行淫乱的事。那么在第24节开始，这个第1章24节到31节的经文呢，那我们非常清楚的，保罗连续用了这个三个非常著名的任凭来告诉这个世人神任凭你去这个行污秽淫乱的事情神任凭你们行放纵可羞耻的事情，神任凭你们不故意故意不认识神。那这个任凭我们已经解释过了那神的意思就是非常清楚，那好吧，这个你们既然行污秽的事情那么神就送你们一程，这你去行这个污秽的事情。但是呢，结局是怎么样呢那么在1章31节那里当中是行这样的事呢，是当死的。那么这个当死的这个死是个死亡的死呢，是灵性上的死亡，它不是身体上的一个死亡。那么意思呢，就是永远的灭亡成为这个地狱当中硫磺与火狐的一个材料。那么这些外邦人呢，他这个圣经前面的圣经还告诉我们，这些外邦人他不仅仅自己去行那些污秽的事情，还喜欢别人呢和他们一起行他们的就成为一个魔鬼的工具在遍地呢寻找可吞吃的人。那这是上一次我们所分享的经文的一些内容那保罗所讲的对象呢，是一群不愿意认识神的这些外邦人。而我们今天这个所要分享的这个经文呢，是保罗的焦点呢，是对准一群这个在道德上自以为不错的一群人。那么根据这个保罗所讲的，这个和一般这个学者这个认为，保罗现在讲的这批人呢，是他们是犹太人，因为在后面的经文当中是保罗提到这个犹太人的律法了。那犹太人呢，常常是以自己是神的选民呢这个有律法而看不起外邦人的。那犹太人的骨子里呢，他是看不起这个外邦人的。那所以说，保罗在今天这个所分享的经文当中呢，那主借着保罗呢的书信呢，来论述这个那些自以为这个道德不错的这些犹太人你们这些犹太人也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的。你们在神面前是同样是犯同样的罪的。弟兄姐妹，有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圣经当中常常要我们来对付罪因为我们是罪人。人犯罪不是别的，是因为人本来就是个罪人的这样一个生命。所以圣经当中常常会提到罪要我们去对付罪的。这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其实也是为了我们的罪。我们领受的爱呢，是神公义的爱是在这个公义的基础上。有人说这个传道一直在讲这个认罪悔改这件事情，好像这个很少讲这个神的爱。弟兄姐妹， 圣经当中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神就是爱啊。但是呢，啊，如果说我们真的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去仔细读圣经的话，我是建议我们的弟兄姐妹，你把圣经当中关于这个爱字呢，你圈出来，啊，你可以用铅笔把它圈出来，你可以读这些圈出来的爱，你再读一些这些经文，是不是你所要听到的，你想听到的关于神的爱？我恐怕你做了这些功课以后呢，你是不太满意的，因为你会发觉圣经当中讲到爱的地方，很多都是要我们行出基督的爱。换句话说，圣经当中讲到的爱是要你自己来付出的。啊，我们知道关于爱，保罗是讲的不少的。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那里讲了很多很多的爱，我读给大家听。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爱，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当中，其中最大的是什么？是爱。这些爱都是从神那里来的，啊，这个非常清楚，这是阿加佩的爱，这个爱都是从神那里来的，要我们怎么样？要我们只行出来的，你这样的爱你喜欢听吗？要你摆上的爱，啊，这是从神来的爱，要你摆上的，是要我们要去爱别人的。恐怕我们，我想我们这个属肉体的，我们不太愿意听到这样的爱，要你去行啊。圣经当中讲到神的爱，是神为我们摆上无私的阿加佩的爱，这个爱我们里面没有的，让我们这些本来这个必死的这样一个人呢，我们得的永生的生命，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爱的。但是呢，圣经也告诉我们，当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遇到挑战的时候，啊，神的爱呢，它是不离不弃的。那么这是要再讲到这个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会讲到，啊，所以保罗给我们，这个一个非常清楚的看见，啊，神是有爱的，神是有怜悯的，啊，但是呢，要珍惜神给我们的爱呢，你必须认识到自己是一个败坏的人，无论是外邦人也好，还是道德不错的这个犹太人也好，你必须认识到你自己是一个败坏没无药可救的人，你才会珍惜这个神给你的这样一个爱。保罗的书信就是神要我们领受的话，我们每一个我们是照着每一章每一节，啊，来分享神自己的话。我们不可能在这个神在讲这个人罪的时候呢，啊，神在讲这个神公义愤怒的时候呢，去讲一些人所喜欢听的东西。传道人 是有一个重要的责任，就是按着正义来分解神自己的话的。弟兄姐妹，我和你是一样的，我和你是有一样的，我有一天也要在神面前是交账的。所以今天这个我们借着这个经文呢，啊，我们要分享这个几点信息。第一，神的审判基于是真理的。第二呢，神的审判不可被藐视的。第三，神的审判是照着人的作为。第四呢，神的审判呢，他不偏待人。那么我们现在来分享这个第一点，神的审判基于真理。那这里面有三节经文，啊，三节经文，那我先来读两节经文。你这论断人的，无论是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却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啊，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那这个在这段圣经当中，我们从这个，如果是你是不是看这个，如果你手头有圣经的话，你从这段圣经当中，从一到五节的经文当中，你会看到很多的论断，啊，保罗写到很多的论断。那么我们首先来看这个论断呢，在原文当中，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那么这个论断呢，在这个原文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呢，它是指的一个法庭的审判，还有呢就是一个神的审判的意思。那比如说是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五章12-13节，他说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有何干呢？这是法庭的审判，对不对？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是神审判他们。前面是讲到法庭的审判，现在是讲到神的审判。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当中呢中间呢赶出去。那这是在讲什么？这是保罗在讲这个哥林多教会啊，这个有淫乱的事情发生了。那保罗呢要求哥林多教会呢，把这样犯淫乱的人呢是赶出教会。那么这两句经文当中，这个一个是看上去是一个这个法庭的审判，还有一个神的审判，它都体现出来了。所以说这个我们现在今天讲到的这个论断呢，今天罗马书讲到的论断和我刚才分享的这个哥林多前书这个第五章的论断呢是同一个字。所以说论断就是在讲一个审判的事情啊，是在讲审判的意思。那因为中文它这个和合本它没有办法把这个审判的意思讲出来啊，但这个我们还是要对照一些原文，知道这个它原来的意思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应该看到，在进入到这个罗马书第二章以后呢，那保罗说话的对象呢，他呢是好像发生了明显的一个变化了。保罗呢，他对面呢是站着一个人，保罗呢非常严厉的对他说话的啊，保罗说话的态度对他是非常严厉的。那么这是保罗呢是写信的一种修饰的一些手段。其实呢，这一个人啊，保罗说的你呀，你点一点这个一章到十一节到第十一节，讲到你字的话有十二个你字，那其实他是在代表是一群人，啊，那么是一群犹太这个律法主义者，那么这些这个犹太律法主义者呢，他自己以为呢，我呢比这个外邦人呢道德呢是高不知道多少了，是高比那些外邦人高人一等的，你看。你保罗说的对的，你看他们呢，不认识人啊，不认识神，而且呢，他们又淫乱，啊，这个而且他们是搞同性恋的，啊，你去看他们是一群乌七八糟的人，而且呢是故意呢是不认识神的，啊，犹太人是高人一等啊，觉得这个你们实在是太差劲，道德上败坏的一塌糊涂。那么这有一个作者呢啊是讲到犹太人的优越感是已经是非常膨胀的。啊，这个叫一个叫 Air Death 啊，一个作者，他在有一件他在他的书当中呢写作，他写到啊，这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了啊，他说亚伯拉罕呢是坐在地狱的门口的，不许任何受过割礼的以色列人进去。这个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地狱啊，不是为这个犹太人设计的啊，这个都是你们外邦人要进去的地方，我们不会进去的。那所以这个犹太人的道德主义者呢，他带着一种得意洋洋的感觉，而且呢是坐在审判者的一个地位上讲这个话。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犹太人呢，他确实是有这个因为这个律法的关系，他们的这个道德呢，确实比这个一些啊外邦人呢要好一些。所以说呢，他们认为呢，他们在道德上是比那些啊外邦人呢是有优势的。不过呢，我们要注意，这个论断也好啊，审判也好，这个和我们平时这个讲到弟兄姐妹啊，向我们个人或者是通过正常的渠道啊，向教会提一些意见呢是不一样的。啊，保罗是甚至是鼓励弟兄姐妹用爱心什么样说诚实的话的。啊，彼此啊，这个互相提醒，彼此互相建造的，啊，那么我们生命当中如果出现问题的话，那有弟兄姐妹啊，能够愿意用爱心说诚实话呢，那是件好事啊，是彼此建造的事情啊，这个和这件事情的论断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我们要讲清楚啊，否则的话，这个我听了这个传道讲了以后，我不敢跟人家提意见了，对不对？也不敢跟你这个传道讲话了啊，这个是两码事情啊，但是呢。保罗在这里这个讲的论断呢，是那些自以为有道的人，并且呢，他是坐在审判席当中一个地位来讲的。你看这些外邦人真的是该死的， 啊，那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呢、啊，真的是道德败坏的人，啊，真的是该是承受神的这样一个愤怒的这样一群人，而我们和你们不一样，啊，我们和你们不一样，我们的道德要比你们好的很多很多了，但是呢，我们看到保罗马上打断犹太人这样一个这个自傲，啊，他在这个第一节当中他说，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啊，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却和行了自己行却和别人一样的。保罗在这里讲什么东西啊？保罗在这里面讲的意思非常清楚，他说你们这些自以为不错的人呢、啊，你们和那些外邦人呢、啊，其实是一样的，啊，其实是一样的。你们应该也是同样在受审，坐在受审判的行列里面。你不是坐在这个审判席上，你是应该在下面的受审判的里面的。啊，你现在倒不是在应该站在这个啊、这个高高在上的一个审判地位，你反而是应该是和那些外邦人是坐在一起的，坐在一排的。啊，我们要问了，保罗，这个你有没有这个例子来说明一下？你到底这句话啊，能够让我们明白一下？这个让我们知道，这个这些犹太人，这个律法主义者，他也是要受审判的。那保罗没有在这里面没有提供什么例子说明，但是呢，不过呢，圣经当中确实有这样的例子的，啊。那我来读一段圣经来给大家听啊，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第三节，他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是行淫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啊、把这样的妇人要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怎么样呢？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说这话呢，他是乃是要试探耶稣，要得告他的一个把柄。那么耶稣呢是弯在那里、啊、这个、耶稣呢弯着腰在那里在地上的写字、啊、那么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呢就起来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呢谁没有罪的，你们就可以拿石头、啊、来打他、啊、那么于是呢，这个圣经后来告诉我们说，这耶稣呢又弯下来这个在地上写字了，他们听见这话呢，从老到少呢怎么样一个一个走出去了。弟兄姐妹，我想我刚才读的这段圣经呢、啊、很多弟兄姐妹都非常了解这样一个记载的。那么这段经文当中特别指出、啊、那些抓、啊、那妇人行、这个妇人行淫的这个人呢，他们是谁呢？他们是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么文士呢，就是一群当时在抄写圣经的，也不是随随便便你可以抄写圣经的，这个圣经是圣书啊，你不随不是是专门人抄的，是抄写圣经的，而且呢是他们来解释圣经的这一批人。那法利赛人更不要说了，他们是一群严格 持守律法的人。一个犹太人能够被称为这个法利赛人的话，他起码要达到这个道德的水准呢，是非常严谨的这样一个地步的，而不是随随便便你说我是法利赛人就是法利赛人了，不是你自己疯的、啊、所以呢，这一群这个表面上、啊、道德行为都是非常好的人呢，正好给他们抓了一个淫乱的这个妇人，那么就看你这个耶稣你怎么处理了、啊、把这个人交给你吧，你我们看看你怎么处理这个事情。那按照这个犹太的这个律法呢，犹太人的律法，这个妇人呢是要用石头呢是被打死的、啊、那么因为他们的目的呢，当然也是给耶稣出难题了，是来挑衅耶稣的。但是耶稣是如何回答他们的呢？耶稣说，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什么意思啊？你们是罪人审判罪人，你仔细想一想，你有没有罪？你们有没有罪？那圣经告诉我们，其实他们一听就懂了，然后呢，从老到少呢，是一个一个就走出去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人的年纪越大，犯的罪越多，对不对？啊，其实就是五十步笑一百步的事情。其实还不是仅仅是这个原因了，还不仅仅是这个原因。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
二十七节那里，他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那这个意思就是，你们还没有动淫乱之前的行为之前，你们在心里面已经动了淫乱的这个念头，已经是犯了淫乱的罪了。那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你们这些犹太道德主义者，你们以为你们可以站在审判的地位当中啊，去审判那些啊外邦人的淫乱啊、拜偶像啊、同性恋啊、不认识神的啊，你们在这样的事上审判别人，你就是你们在定自己的罪啊。因为在这个第一节当中讲得非常清楚，我们看第一节啊，自己啊，这个保罗说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是一样的。你指着人家说，哎，这个淫乱，这个同性恋呢、啊？他说你是和他们是一样的，因为神怎么样？这里面讲得非常清楚，神用真理来审判的。那么真理呢，就是圣经，就是神自己的话。那如果说那些犹太这个律法主义者啊、这个去审判人的时候呢，神呢就会用耶稣的话呢来审判他们。耶稣会问一句他们这样的话：难道你看见妇人没有动过淫念吗？对不对？你要说人家犯罪，难道你没有这个动过淫念吗？啊，因为耶稣的这标准非常清楚，不是行为啊，这个你心里想过这些事情的话，你就是动了淫乱的罪了。所以我们这里也是这个经文也是在提醒我们，当我们在论断别人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定自己的罪。就是我们自己在审判别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定我们自己的罪，因为我们和对方是一样的。一个法官在审判别人的时候呢，他举出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证据去审判别人，结果呢这个所举出来的证据呢，所谓的证据呢，这个也是可以定这个法官自己的罪的啊，这个犯罪的证据也是可以定这个法官的证据的啊，就是这个意思。人在外面是可以骗人的，但是呢骗神呢他是骗不了了，因为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因为心里想的东西谁知道啊？就神知道，对不对？神有一天会用真理来审判每一个人的。那我们看见保罗的他的思维，他是极其缜密的啊。保罗在这里第一章当中讲到这个是啊，十八到三十一节，三十一节，他是讲到是外邦人的罪啊，这是外邦人的罪。这里呢，保罗讲你们这些犹太人呢、啊，你们自以为行为好人，同样是罪人，你们没有这个资格站在审判席上去审判别人。保罗他之所以这样写，保罗他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保罗在第三章他要下一个结论，他下什么结论呢？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他这个保罗这个写的书信，他的逻辑思想非常非常清楚的，啊，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你不要说这个你的行为比人家好，在审判的时候你同样站立不住的，啊，所以当我们这个仔细学习罗马书的时候呢，我们会发觉，这个人呢、啊，在神面前没有任何的借口说我不信耶稣呢是有借口的，没有任何借口。保罗把你这个所有的理由都剥得精精光光。你没有任何接口的，啊，那这是保罗这个写罗马书的一个思路，啊，那弟兄姐妹，这里的经文它也是在提醒我们，那么我们已经得救的基督徒，我们一边说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不要一边却仍然是过着犯罪的生活，这个是最要命的一件事情了。那神怎么会神怎么看我们呢？实际上神怎么审判我们呢？那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很多基督徒他仍然是过着罪恶的生活的，啊，这很简单一件事情，说谎。有的人你听他讲话，他 张嘴就是谎言，啊，他说这样的话只是证明自己，我说的是对的，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如果是这样的生命的话，我们也是没有办法逃脱神的一个审判的。 这是基督徒作为基督徒他是应该自省的一个事情啊，因为神到最后他会用真理来审判我们的。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二条，第二个，神的审判不可被藐视啊，这个从第四到第五节当中，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这个是第四节的经文。藐视什么意思？藐视就是看不起神的这些恩典。那么这些恩典是什么呢？是神的爱啊，这里讲到神的爱。那但是呢，罪人是如何来对待神的爱呢？啊，这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是藐视，就看不起神的爱。啊，神的恩典就是神的爱，但是呢，这个爱是如何临到我们这些罪人的呢？啊，他是爱，但是如何临到我们，如何来领受这样的一个恩典呢？那这里的经文呢，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两个字，只有两个字：悔改。那又讲到悔改了。那又这个，如果你要这个不舒服的话，我也没办法了。那么这是经文解出来讲出来的内容啊，不是我自己这个写上去的啊，又是两个字，你要领受的这样一个恩典啊，那就是两个字：悔改。那神有没有爱呢？当然有了，这里面讲得非常非常清楚，他说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啊。我们都知道，在旧约这个有一个先知叫约拿的啊，那么神呢？是要他去这个尼尼微呢，是去传悔改的信息的。那么起先呢，这个约拿呢，是像这里的犹太道的人啊，道德主义者一样的，啊，自己以为这个比尼尼微的人啊高人一等，对不对？啊，不愿意去传，结果被神管教了，啊，被神管教了，最后他到了大鱼的一个肚子里面去以后呢，啊，那么然后呢，他是。求饶了啊，去传悔改的一个信息了。那圣经告诉我们是这样的啊，那约拿呢是进城，他走了一日呢，那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啊，尼尼微呢必要倾覆，尼尼微人呢信服神，啊，这是外邦人呢，他们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麻布。那么这个信息呢又传到这个尼尼微王的耳中，啊，那么他呢就下了宝座，脱下了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干什么？是认罪悔改了，是进食祷告了，啊，他又向尼尼微人通告说，王和大臣呢是有令的，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肉、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啊，是为了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离弃手中的强棒。那么他们这些做的事情做了以后，那么他们得到了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于是呢，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啊，就不把所说的灾祸呢降于他们了。我们看到，当一个人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怎么样？恩典就来了。我们知道神是有丰富恩典的。今天这个神给人时间，在过去的两千年啊，一直到现在啊，两千年，耶稣一直在给罪人时间，是做什么事情呢？是要悔改来归向他。那有人说，这个耶稣这个两千年这个已经升天了，到现在还没有来。圣经有这样话告诉我们的，他有答案的。他说：“主所应许的常未成就，有人以为他单言。”其实怎么样？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又是悔改。啊，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悔改的意思。我们要知道悔改的意思。悔改的意思呢？它在原文当中是改变方向的意思，是远离你所面对的事情。啊，我比如说，我这个拿这个遥控器，这个它正面本来是应该对着它前面的，那我现在对着我自己了。啊，是改变方向，啊，这是改变方向，这个就是要罪人离弃那些罪恶，然后呢是面对耶稣基督，转向神，啊，是悔改，是他是转向主耶稣。那有人说这个是转向主耶稣了，但还犯罪啊， 对不对？那还有跌倒啊，这个还有这个 那些说不出口的罪啊。但是弟兄姐妹，一旦是真正这个人重生得救的人，弟兄姐妹要知道一件事情，这个人的方向已经改变了。重要的是方向已经改变了。这个罗马书这个第二章第五节他是这样讲，他说你竟任意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这个然而呢，这个第五节当中讲的人呢是不愿意来回转，这个转向这个主耶稣基督。那为自己呢是累积神的在自己在神面前的一个愤怒。这个积蓄啊，在原文当中它是个现在时态。那我一直在讲过这个希腊文的这个现在时态，它一直是表示这个持续不断的在进行当中。那换句话说，一个不悔改的人啊，一个不愿意归向神的人啊，这个神对他的态度是怎么样？其实是一个对他的一个愤怒呢，是不断的在累积当中，不断的加增当中啊。这个神的愤怒呢，它是在累积当中啊。有一个牧者曾经这个分享过他自己的一个愤怒啊。那他有两个孩子啊，那么这个作为牧者，那你肯定是要常常准备讲章啊，准备信息啊。那有一天他在那里这个准备讲章啊，他的两个孩子呢在房间里面吵闹啊，这个他就告诉这两个孩子，你们不要吵闹啊，这个你们是弟兄啊，不应该在一起呢是吵闹。这个那么当这个父亲讲完以后呢，这两个孩子呢这个也没有停止过。那这个父亲呢过一会儿他说，我实在是忍不住了啊，那我心里的这个怒气啊已经是不断的上升，不断的累积上升，不断的上升。那么终于呢，这个父亲呢就这个冲过去啊，给这两个孩子呢是一顿这个竹笋烤肉啊。这个那所以呢，这个一个不悔改的这个不愿意悔改的主的这个人呢，其实他是在不断的在累积神对他的一个愤怒，有一天要爆发的啊，有一天要爆发的。所以神对人他是不愿意悔改的，在这个经文当中呢，他是直截了当的告诉我们的啊，是不断的累积起来，他有一天呢要爆发出来的。那么这个爆发的时刻是什么时刻呢？这个爆发的时刻就是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这些人呢，是趁着审判还没有来到啊，多多的要为那些不信的人呢来摆上祷告，要领人归主。因为当审判来临的时候，那天上这扇门呢它就关闭了。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见美国属灵的光景它是在不断的走下坡路的时候，你会做什么事情？有人说我会选票，我不是在讲选票，我告诉大家，我们要做的是多多的为美国来祷告，为周围这些不信主的人来祷告，为你自己的孩子多多的祷告。有一个牧者，曾经做过一个，就这几这个去年做过一个调查，他说，美国常青藤这个学校啊，他们联盟啊，中的这个当中对新入学的大学生呢做过一个调查，他们发觉他们认同啊，认同不是他们是，他们认同 LGBT 的同性恋呐、跨性别的人呐、或者是双性恋啊，这些乱七八糟的人呢，有41%，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在威斯理文理学院当中呢，是认同 LGBT 的这个认同率，这些学生当中有61%。弟兄姐妹，很快的，我告诉大家，再过几年这个数字怎么样？它会达到100%，你相信不相信啊？它原来在我们头脑当中，我们这一辈，我们哪里知道会还有同性恋这件事情啊？这是最近这个是一这个是十几年，这个越来越疯狂了，对不对？啊，你再过几年，你相信吗？如果这个调查这有人愿意去做的话，这个比率就是达到100%了。啊，那问题是，这个数字达到当这个数字越来越上升的时候，啊，我们要想，这个当中是不是有我们的孩子啊？有没有可能啊？我说的是认同啊，我们还别讲到这个去实施啊。 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啊！我们这是我们要认真思想的一件事情。这个不断增长的这样一个数字呢，它是在累积人在神面前的一个愤怒。但是你看着美国的属灵的光景是这个样子，你为美国在祷告吗？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当这个国家的属灵的上越来越得罪神的时候呢，你和我都不会太平的。你说我没有这样的，我孩子也很好啊，这个美国这个我怎么管得了啊？这个往下走我怎么管得了啊？弟兄姐妹，美国的属灵状况再往下走的时候，你和我都是不会太平的。我们同样是深受其害的，我们是受害者之一啊。虽然你说我这个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但是神要对美国审判，神要对美国审判，包括你和我的。当这个神来审判美国的时候，神来管教美国的时候，你我都逃不掉的。那我要讲一个故事告诉你，你就听得懂了。我们记不记得这个犹太人？犹太人他这个在旧约当中他不愿意悔改，他们一直在那里怎么样拜偶像，是不是？那神的这个审判临到了没有？审判临到了。当然有的人说是管教，对不对？神用巴比伦怎么样审判犹太人的，把他们掳到这个巴比伦去了。这个当中怎么样？有他们属灵的领袖有没有？有的，一起过去了。那其中我们也还知道有一个非常近前的人叫但以理，大家都知道了，对不对？那但以理他也不是冤枉吗？我不从来不敬拜这个偶像的，干嘛这个事情要领到我呢？对不对？我为什么要背井离乡 被弄到这个巴比伦去呢？所以说弟兄姐妹，我们要看见但以理他虽然是一个近前的人，但是呢这个他也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了。所以说当整个这个国家在得罪神的时候，我们不见得我们幸免于难的。你说这个外面的是老美的事情和我有什么关系啊？你就在这个国家的生活当中，你就在这个环境当中，你必定是不能幸免于难的。它是会影响我们的方方面面的，特别是我们的孩子，他们在属灵上是非常稚嫩的非常稚嫩的。他们到底和神有没有这个亲密的关系？你作为父母的话，你要好好去关心。我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你这个父母必须要和神有关系的。那你的信仰都歪歪扭扭的话，你打孩子的话，那更加歪扭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自己家长，我们是如何看神自己的话的？神的话在我自己家长的心里面有多少分量？我们自己需要掂一掂。那否则的话，你用什么东西来给他呢？你用什么东西来喂养他呢？很多这个我们要小心一件事情。很多小孩子他们也来教会的，他们来教会是因着父母的关系来教会，他们也来教会的。但是呢，你要了解一件事情，他们来教会的目的是什么？你要把他们纠正过来，因为很多华人的这个孩子来到教会当中，就是为了找小朋友一起来玩。打发时间而已 ，for fun， 这会出现问题的。所以人不可藐视神的这样一个审判。诗篇一边这个我们今天这个也读过一章五节。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怎么样？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呢也是如此。好，我们再来看第三点。神的审判照着人的作为。那这个经文很长这个我不完全读了，我就一节一节看我们来看这个第六节，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应该 是不要和因信称义搞混了不，因信称义是因着信心呢是得了这个救恩，而他这里面是讲到审判审判是来是用这个看人的一个行为的一个审判那么这里面的经文就好像是个雅各书雅各书告诉我们，他说一个人信主呢，必定是有好的行为的，对不对？那你说一个人信主的话，你怎么信主呢？你一定有好的行为在这当中呢雅各书讲得非常清楚，没有行为的信心怎么样？是死的 那神审判呢，他是按照人的行为来审判的，从旧约到新约他一直没有改变过，不要以为这个保罗弄出来一个 新的观念，我再讲强调，这个和因信称义是两件事情，他是在讲到这个后面 是审判的，因为当你这个即使是基督徒，你也是照着你的行为来审判的，我们来看这个经文，这个我这个是一节是旧约的经文，他说耶利米书十七章第十节，我耶和华监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的事的结果怎么样报应他。加拉太书六章七节，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也是收的是什么。这个约翰福音五章九节，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那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这个所有死去的人都要复活过来，都是要这个神要审判的，都要被带到神的面前来审判的。那这个启示录他讲得更加清楚了，启示录二十章第十三节，他说，于是呢，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记住是所行的，受怎么样审判，那么然后接下来马上就想到死亡和阴间被扔在火湖里面，这火湖是第二次的事。所以说这个神他是要到最后是要看我们的这个行为的，当然我们入门是这个因信称义。那报应呢，在这里面讲到报应了，报应呢，它在原文当中是付给钱，付工资给你，付工价给你。那么当一个人走完地上人生的时候呢，无论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人，神都会给你一个工价，都付工资给你的。那不信的人呢，他收到的工资呢是永远的死亡，那么信主的人当然是与神永远同在。那么保罗在这个第六节第六节到第十节当中呢，他是讲了两种人，更确切的说第七节到第十节当中呢是讲了两种人。那第七节呢，这个和第十节呢，他是讲的是一个信主的人，他们在行为上，他在这里面强调行为，他们的行为当中怎么样，是恒心行善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了，来报应他们，就是给他们永生，那么这个恒心的原文呢，是它是一个坚忍的意思，坚守在那个当中，就是无论在什么情况底下，无论发生这个周围的情况，发生了什么情况，他都是什么样，是坚定的来仰望神，来相信神的，这个圣经当中也其实也有这样一个例子的，在这个约瑟。这个他被下的监牢里面的时候，他这个没有失去对神的一个忠诚，他持续在这个监牢里面也是行善的，他为人解梦这个等等等等等等，那甚至在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呢，他也没有抱怨，这个那你说这个耶稣是这个样子，但是和永生有什么关系啊？有关系的，我想这个人是有关系的，因为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里讲到信心的伟人当中，有他的名字在这当中的，他的名字在这当中的，他是得着永生的，那么另外呢，这里面讲到第八节和第九节呢，是讲到不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那神呢，终于会在神愤怒的时候呢，是报应那些不信主的那些人身上，那么。这个第八、第九节是讲到不信主的人，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第八节当中讲到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第八节我看对，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这里我们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一点矛盾有一点矛盾的地方？那结党是发生在哪里的？结党必定发生在教会里面的事情对不对？那么为什么保罗把这个结党会放在这个和外邦人这个不信主的人当中呢？但是呢，我们看到保罗很明显把结党怎么样看作是不信主的人， 结党的人，保罗在保罗的眼睛当中是不信主的人，他把他们这归在第八、第九节当中一起了。我们一直以为结党仅仅是引起神的一个不喜悦的事情，对不对？啊，这个我们这个读过加拉太书当中讲过，加拉太书讲到这个结党讲到好几次了。啊，如果说你查新约圣经的话，你查结党两个字的话，最起码是有八个啊讲到结党，神不喜欢结党的。那这个我们看到神借着保罗，他把结党的人怎么样归在哪里？归在不信的人当中了。这是件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那意思就是在教会当中结党的人呢，他不仅仅是有神的震怒会临到他，他们可能连救恩都没有得着，他们的结局是非常惨悲惨的。结党在这个原文当中是他的意，他的原来的意思就是自私，有自私啊，有野心的这一群这一批人。啊，我在讲这个圣经当中有一个例子，我们尽量就是用圣经的话来解释圣经啊。在这个民数记当中第十六章那里啊，这个在旷野的旅途当中啊，圣经告诉我们有一群结党的人啊，叫啊可拉、拿丹、亚比兰带领的以色列人呢，来反叛两个人，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亚伦，质疑他们的这个领导的一个权柄，并来试图呢自己要掌握这个权柄。那么结果这个圣经告诉我们他结局是什么呢？结局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使地裂开来，把他们那些结党的人呢啊，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了。那么这样呢，他们和那些这些人呢，都圣经告诉我们活活的坠落阴间了。啊，然后呢，地口和他们的在他们头上造就合璧，就地裂开来，这批人正好下去，然后地就关起来，再关起来，啊，这是不是巧合？这是真的啊！这我们这个在这个民数记第十六章那里啊，弟兄，这是什么？弟兄姐妹，这是神的审判。神讨厌人在教会当中他结党，甚至圣经认为结党就是人要弃绝他们。啊，甚至这个结党人，神告诉我们要弃绝他们。啊，这个我读一节圣经告诉大家，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啊，第三章十六节，分门结党的人，仅借过一两次就要怎么样弃绝他。啊，在这里神借着保罗说，结党的人是领受的怎么样？是领受神愤怒的一个报应。因为神是照着人的行为来审判人的。好，我们最后还有一点啊，这个啊，这不对。第四点，神的审判不偏待人，神的审判不偏待人。啊，这个最后一句话还是这样，因为神不偏待人。那这个意思就是说，神报应每一个人，他是根据他的一个行为来做的。神的审判是公平和公义的。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有借口的，你们也没有人可以收买神的审判啊！你说这个我给你一点钱好不好？没有啊，是没有人可以收买神的审判的。无论你是外邦人也好啊，犹太人也好，神不偏待人，神不偏待人。你愿意恒心追求主的，主就用永生来报应你，也给你永生报应啊！我们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十章那里啊，我们应该知道啊。有一个百夫长叫这哥尼流的，这是个外邦人，他圣经告诉我们他是敬畏神的人。那主呢就差遣这个彼得向他传福音。那彼得跟他传福音了以后呢，那彼得自己怎么说呢？他说，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不偏待人呐。他说原来在各国当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怎么样悦纳。弟兄姐妹，神是公平公义的神，神对我们今后每一个人的审判，他必定是不偏待人的，他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你愿意为主摆上了，他就赏赐你。神不偏待人，这意味着他的一个奖赏，他的审判是公平的，他不会根据人的外面的一个外在的条件而有所偏颇。无论我们在服事当中 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大小的角色，只要我们忠心的为神做，为神神摆上，为神家摆上，神都会公平的来赏赐我们。那些在世上不起不显眼的，不受人瞩目的，但是愿意忠心侍奉神的弟兄姐妹，他终将在永恒当中得到神永远的一个赏赐。我们基督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将你的话语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实在是提醒到我们，我们本来的面目，我们本来的光景，我们就是一群败坏的罪人。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无论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我们都能够看清神的愤怒，神公义的一个审判，以至于我们自己可以在神面前我们敬虔度日，在各样的一个事中我们是荣耀主你自己的名，将福音传给近处的人，也传给远处的人，让你的心意得满足，因为你愿万人悔改，不愿一人沉沦。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